404自杀式。那个学校的女生宿舍之所以会出名，完全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寝室。传言在5年前，有一个女生因为憎恨男友的背叛而在寝室里面跳楼自杀。从那个事件以后，5年中听说不断有女生从那个房间跳楼，有人说是巧合，也有人说是那个女生的冤魂在作怪。可是学校却否定了这一系列事件，但是在2年前的一个夜晚，确实有一个女生从那个房间的窗户跳了下来，当场摔死在众人的面前。死者自杀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查明。今年春天，我转进了这个学校，住进了这栋神秘的女生宿舍楼，住进了这个房间404室。我提着行李走在校园里，心中有几许兴奋，因为今天是我第一天报到。这个学校的环境真不错，刚刚翻新的教学楼整齐地矗立在一片浓绿之中，树荫下是干净宽广的大道，大道旁的花坛里整片整片的郁金香竞相绽放着，好不艳丽。也许是刚开学吧，大道上来来往往的学生还真多，不过并不拥挤。我心情很好的一边欣赏着风景一边向前走。这个学校还真大呀，一条路都看不到头，满眼是花花草草的。我停下脚步，怎么还没看见宿舍楼啊？该不会是我走错了吧？正巧有个女生经过，我忙迎上去，哎，同学，请问第4宿舍楼怎么走啊？那边。她满不在乎地抬头指向前面，看到那个白色的顶了吗？那就是女生宿舍楼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，绿荫中确实有一些白晃晃的房子影子。谢谢，我刚要往前走，却又被他喊住了。你等等。什么事啊？你刚才说你要去几号宿舍楼啊？4号啊。听我说出4号，他的神情似乎有点紧张。那不能往这条路走，那边只有1到3号宿舍楼，4号楼在另一边。他用手指着左边的一条小路。我被他弄糊涂了。他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叹口气说，算了，从这里到4号也挺远的，我带你过去吧。我感激的点点头，谢谢你哦。这个女生挺好，还帮我提了一袋行李。攀谈中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李娜，是大4的学生，住在2号宿舍楼。我不懂为什么4号宿舍楼会建在这里呀，一路上东拉西扯的，我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的疑问。李娜愣了愣，回答道，听管理员说我们学校本来只有3栋女生宿舍，大概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理工学校吧，男生特别多，你看光男生宿舍就有12栋呢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考入我们学校的女生越来越多了，学校没有办法呀，只好再造一栋呗。可是原来那边没空地了吧，所以女生4号楼只好建在学校最后边的一块小空地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李娜带着我七拐八拐的，她说这是到4宿的唯一捷径。一路上都是羊肠小道，小道两旁是参天大树，把头顶上的天空遮盖得严严实实的，偶尔有几缕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。我注意到四周并没有路灯，我想到了晚上这里一定伸手不见五指。穿过一片树林，眼前赫然出现一栋老式的工房，不高，只有4层，是用那种十分土气的淡绿色油漆刷的外墙。我们正对大门口，门口挂着牌子，第4宿舍，就是这里了。 李娜停下脚步，我接过她手中的行李，感激地谢了她。望着那黑洞洞的大门，我心中隐隐掠过一丝不安。怎么了？李娜推了我一把，你干嘛发呆呀？
这房子
是很旧的楼了，去年学校翻修宿舍竟然把这里给忘记了，所以只有那边三栋和男生宿舍是全部翻新的，剩下这一栋还是七年前的老样子。也许是我无奈的表情引起了他的同情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，你是刚转来的，只能住这里了，到了大三就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忍一下吧。
谢谢你学姐，
不客气了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住哪个寝室呢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分配表看了看，是404。
我看到李娜的神色明显变了，那分明是害怕，她在害怕。
可是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一听到我说404她就害怕呢？
学姐有什么问题吗？
我疑惑不解。
没有。李娜定了定神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传言吗？
什么传言？
就是关于404的。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打断了李娜的话，
你们两个在那干什么呢？
我和李娜吓了一跳，回头只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正叉着腰看着我们，看样子应该是宿舍管理员了。在我以前读书的那所学校里面的阿姨也是这般年纪，也是这副凶神恶煞的表情。我想大概所有大学里的宿舍阿姨都这副德行吧。果然李娜叫了一声王阿姨好，然后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就走了。王阿姨看了看李娜远去的背影，转向我，
同学你是新来的吧，到我这里登记领钥匙，别慢吞吞的啊。
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虽然对李娜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很感兴趣，但是现在只好跟着这个凶巴巴的阿姨走了。办完一切手续，这个严肃的大妈冷冰冰地告诫我，
晚上十点钟以前必须回到楼里，我要锁门的。
我傻傻地点了点头，初来乍到的什么都要先听着，大概她还见我老实，就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去了。唉，我暗暗地松了口气，提起大包小包就上楼了。404室啊，我心里念叨着。我发觉即使是白天，这楼里也十分昏暗，也许是太老旧的缘故，楼梯口的灯都很残破，光线忽明忽暗的，仿佛总有个影子在你头上晃，让人感到不舒服。想到以后三年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了，心中不免感到几许悲哀。唉，现在唯一指望的就是我的室友可以尽如人意了。好不容易爬到四楼，一条狭窄的走廊黑漆漆地铺展在我的面前。这个楼层很安静，安静的不像一个寝室楼。我小心翼翼地挨着门牌找去，401 402 403，啊，404就是这里了。这个房间在走廊的中间，和其他寝室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，灰色的门虚掩着。我定了定神推开门，房间并不大，四四方方的，就像任何大学里的寝室一样。一边是四张连着柜子的桌子，另外一边是上下铺的床。不知是因为窗子朝北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，房间里的光线很差，似乎还有点冷。四月天里，我竟然打了一个冷战。还好，最靠门的那张桌子前坐着一个女生。此时他已经转过头直愣愣地打量着我。
对不起，我是新来的转校生，我叫安吉拉。我冲他笑了笑，并被她的漂亮所吸引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
不过这个绝世美女倒没什么反应， 只用手指头指了指旁边的桌子，冷冰冰地说：你的位子在这里。我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走到那张桌子面前开始整理行李。那个冷漠的女生便拿出镜子梳起头发来，我从镜子里看到她秀美的脸庞。我读的是影视表演专业，我想像她这样有资本的女生肯定是班里的佼佼者，前途无量。阿芳你在吗？随着一声叫喊，门外又闯进一个女生来。天哪，我感叹命运的不公，这个女生的相貌简直就是天生的明星，完美的无话可说了。同时和两个美女住在一个寝室，我开始有点不自在了。后进来的女生看到我，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：你就是安琪拉吧？哎，我叫高文文，你叫我文文就可以了，一直想着你能快点来呢，寝室里只有三个人，闷也闷死了。然后文文很热心地帮我整理东西，还告诉我一些学校里要注意的事项。他的开朗活泼使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，可是先前那个女生始终没有加入我们，也没有说一句话。同是美女，性格却天差地别的。我小声问文文，她是叫阿芳吗？阿芳？文文咯咯地笑了。阿芳是我们另外一个室友，他的名字叫苏可欣，自以为是的很呐。文文说得很大声，我还来不及阻止他，就听见苏可欣直接接口道：自以为是总比某些人乱搞关系好吧。说完他就离开了寝室。你？文文气不过想追出去，我一把拉住他：算了，他就这副德行，他以为他谁呀？我苦笑着，这两个女生看来相处的并不好，可见我以后的生活一定不得安宁了。后来我在食堂才认识阿芳，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，不过和美女级的文文、苏可欣比起来就很普通了。她不像文文那样开朗，也不像苏可欣那样冷淡，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女生，有好听的声音。她偷偷地告诉我，文文和苏可欣的关系很不好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系里的才女，有一大堆男生追捧着，谁也不让谁。总之有了我加入的这个404寝室，除了偶尔的吵闹以外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儿。平静的日子使我淡忘了那些传言，可是一个月后，我第一次在这个房间看到了异象。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，文文去约会了。我们三个人自修完后回到寝室，和平常一样梳洗完就上床睡觉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竟然感到一阵发冷。现在是四月天，没有开电扇，还盖着被子，怎么会冷呢？而且我觉得被子里凉飕飕的，是一种阴冷。突然我清醒了不少，拿过身边的手表一看，刚过了午夜。我的床是冲着窗子的，我能很清楚地看到月光透过玻璃洒在窗台上。那天晚上我只看一眼，我差点叫出声来，那窗台上分明站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女孩子，有着良好的身段，头发长得不可思议。我能看到的就是她的头发。她是谁？我慌乱地看向周围，除了还没有回来的文文、苏可欣和阿芳，都很安静地熟睡在自己的床上。那么我眼前的这个女生是谁呢？我听到毛骨悚然的笑声从他那个方向传来，我几乎快停止了呼吸。跳啊跳啊他一直在发出那样怪异的声音，周围的空气更阴森更冰冷了。 我忽然想起关于404寝室的传言，难道眼前的女生会是？这时他突然回头，天哪，他的脸上竟然插满了玻璃碎片，在他那长发下面是无数的伤痕和正流出的鲜血。他用插着锋利碎片的眼睛看着我，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左眼下方的一颗黑痣。在我尖叫出声的同时，他从窗户跳了下去。小安，你干什么呢？寝室的灯大亮，我感到手臂被人用力拽住，回头一看是文文。我刚回来你就这个样子，你想死啊？什么死？我看了脚下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竟然站在了窗台上，一只脚正想跨出去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怎么想要自杀？文文扶着惊魂未定的我从窗台上下来，此时阿芳和苏可欣已经醒了过来，正疑惑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你叫什么？苏可欣睡眼朦胧地责怪着。阿芳走过来扶我坐下，你没事吧？
我看到了有一个女孩。
我只感到思绪一片混乱，说出的话也开始语无伦次起来。
他从窗台上跳下去了。
什么女孩？文文探身看了看楼下，什么也没有啊。我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你一个人站在窗台上，我看你是不是在做梦啊。
是做梦吗？
我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看到那个女生，所以也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，而且我确实也不能肯定那是不是我的幻觉。后来他们见我没事了，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上。很快我便听到了文文打呼的声音，可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我一直死死地盯着那个窗户，生怕又有什么出现在那儿。不过第二天醒来，我才知道我还是睡着了。我没有再提起昨晚的事，我决定自己去调查404室究竟有什么秘密。我想去找李娜，那天她似乎要说什么，可见她一定知道一些事情。我特地赶到二宿舍门口去等李娜。一个小时左右，我看到她从楼里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热水瓶。学姐，我叫她，她打量了我一会儿。你是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小安吧？学姐还记得我，太好了。我说，我有一点事儿想请教你，能不能到后面的树林里去？李娜考虑了一下，同意了。什么事儿那么神秘啊？树林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正合我意。李娜已经忍不住问了起来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，是关于我们寝室404。果然李娜又露出第一次见面时害怕的表情。那你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你别害怕。我不打算告诉他我看到的。我只是想知道404寝室有什么秘密，为什么大家一听到404就害怕呢？李娜开始迟疑不决，在我再三恳求下，她还是说了。你大概不知道，在你们之前那个寝室是我们住的。
啊，你们也住过404寝室？
是的，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。李娜就着草地坐了下来。在我们四个女生住进去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听说那个寝室是凶宅，好几个女生在那里跳楼自杀。可是我们都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还开玩笑说如果真的有鬼能让我们见到就好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确实没有任何担心，可是没想到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儿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。在我们寝室里和我关系最好的女生叫做裴云飞，她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子，人缘很好的。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自杀。她自杀？ 李妈直愣愣地看着我，声音开始发颤。
对，裴云飞自杀了，就是从404寝室的窗户跳下去的，楼下正好在清除碎玻璃，他摔在那堆玻璃上。当时我们赶到楼下时，他已经死了，满脸都是玻璃碎片，血肉模糊的。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双死都没有闭上的眼睛，直直地瞪着天空。说到这里，李娜哽咽起来。玻璃，玻璃碎片，昨晚我看到的那个女生脸也是这样，难道那真的是裴云飞的鬼魂？想到这里，我急切地喊道：你的同学裴云飞，她长什么样子？她很漂亮，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喜欢穿红色的裙子。哦，对了，她的左眼下有一颗黑痣。我简直快要晕倒了，确实是她，因为我很清楚地看到了那颗黑痣。虽然我们站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，可是我还是感到寒冷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。自从裴云飞自杀以后，就有人在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听见女孩的哭声和玻璃碎掉的声音，所以我们就都搬了出来，没有人敢住那栋楼了。那栋楼封了一年之后才又开始让人住的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打发李娜走的，总之当我头脑清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寝室了。404室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可是告诉我问他们又没有证据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整个寝室变得诡异起来，忽明忽暗的光线洒在水泥地上，仿佛摇曳的眼睛死盯盯地盯着我看。昨晚的景象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我之所以会爬到阳台上去，一定是受他的引诱，或者就是被他附身了。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回来，那我不就跳下去了吗？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小安，是阿芳回来了。啪的一声，房子的灯大亮。你干嘛不开灯啊？阿芳走到我身边坐下，关切地问：你的脸色很不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我还没有准备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。
那就好。阿芳开始削苹果。
你不知道吧，苏可欣和文文吵架了。
他们两个不是一直都不和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不解道。
这次吵得特别凶，上午你出去了没有看到，两个人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，就差没有打起来。
阿芳小声说着，便把削好的苹果给了我。
有那么严重吗？到底是什么事才吵的呀？
是苏可欣，她不是有一条很漂亮的水晶项链吗？那是她男朋友送的，她还在我们面前炫耀过好多次呢。
文文看了可眼红了，今天早上苏可欣发现那条项链不见了，急得到处找，最后竟然在文文的抽屉里找到了，他就一口咬定是我们偷的，我们死也不承认，所以两个人就……
阿芳叹了口气，哎，文文说他要申请换个寝室。
阿芳在寝室里坐了一会儿，就去自修教室了。我早早钻进了被窝，犹豫着晚上他们回来要不要告诉他们关于404的秘密。突然，我感到背上湿漉漉的。伸手一摸，天，竟然是一壶的液体，这是什么让人看了不舒服的颜色？难道是人的血？我翻身掀开被子，眼前的情景使我窒息了。淡蓝格子的床单上赫然四个血大字：还我命啊！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一定是幻觉，是幻觉。我拼命揉眼睛，当我再次看去，床单上什么也没有了，哪里有什么鲜血，哪里有什么字，还是原来干干净净的床单。我战战兢兢爬回床上，盖好了被子。我自认为不是胆小的女孩，可是经过昨晚和刚才的惊吓，我觉得我都快要崩溃了。后来的两天里，疲
平安无事。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没有把秘密说出来。可是我根本不知道，更可怕的事还没有发生。
那是第三天的夜晚，我被轻微的晃动所惊醒，是睡在我上铺的文文正在下床。我以为他是去厕所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可是文文并没有开门，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似乎是朝着窗户的方向走去。我一下子惊跳起来，翻身下床，只见文文已经爬上了窗台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文文，你干什么？我大叫起来，他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个时候，苏可欣和阿芳已经被我吵醒，一看到眼前的情景，都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咬了咬牙，冲过去想把文文拉下来，可是只走了一步，我的脚就像钉住了一样，动不了了。因为我看见了漆黑的窗外晃动着一个人影，不，那是一张女人的脸，诡异地浮在空中，青绿的皮肤上是一道道还淌着鲜血的伤痕，咧开嘴冲着我笑。我看清了他左眼下方的一颗黑色的痣，是他，真的是裴云飞的冤魂，他是要来带走文文的。阿芳，你们看到窗外的人影了吗？他是鬼，文文被他附身了。我指着窗户喊着。阿芳和苏可欣看了看窗外，小安，你说什么？窗外什么也没有。小安，你快叫文文下来，你们两个深更半夜的搞什么鬼？什么？他们竟然都看不到，可是他明明就在那里啊，为什么只有我看得到？来不及我多想，本来关着的窗户已经自己打开了，一阵阴冷的风吹出来，文文披散的头发和睡衣裙摆在空中乱舞。
文文，
我几乎发不出声音了。文文慢慢转过头，对着我们一笑。天哪，那黑痣，那不是文文的脸，那分明是裴云飞的脸。下一秒，文文纵身一跃，竟然从窗口跳了下去。文文，所有的人都叫了起来。当我们奔到楼下的时候，值班室的灯已经大亮，在404寝室窗户的正下方已经围了很多人，看到我们来了，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。我第一个冲进去，紧跟着的是阿芳。在我们眼前是文文瘫软的身子，她死了。可是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，文文浑身上下竟然插满了玻璃碎片，殷红的鲜血染满了附近的草地，她就像一只鲜红的刺猬，让人触目惊心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抓着阿芳的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。我也能感觉到阿芳的害怕，她的手抖得比我更厉害，可是只有苏可欣，她远远地看着，神情冷淡。忽然我记起了什么，我拉着阿芳奔回寝室，扯下文文的床单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我拿过节能灯一照，顿时我和阿芳同时跌坐在地上，因为那条床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四个字：还我命来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说了出来。阿芳已经害怕得不行了。小恩，这404，我们不能住了，我害怕呀。窗户还大开着，风吹得我全身发冷。我和阿芳抱在一起，看着地上血红的床单不知所措。节能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熄灭了，房间里又恢复了黑暗。窗外的树影映在地板上，仿佛鬼的手在乱舞，在向我们扑过来。忽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，由远而近，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停住了。我只感到寒气逼人，可是我的冷汗已经把我的背全都湿透了。不要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，裴云飞，你阴魂不散，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的死不是我们造成的呀。门还是慢慢的开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原来是苏可欣。哎，他打开了日光灯， 因为出了人命，宿舍楼的电闸恢复了。
苏可欣，我们寝室真的有鬼！阿芳冲过去拉住他的手喊：“你看！”
苏可欣看了看地上的床单，想了一会儿说：“这不过是恶作剧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可是文文他真的死了呀！
他喜欢跳楼是他的事，我才不相信什么鬼附身呢。苏可欣轻描淡写的说完，竟然旁若无人的爬到自己的床上睡觉了。我和阿芳面面相窥，当晚我们两个睡到别的同学的寝室，
可是发生这样的事，大家怎么睡得着？
苏可欣一个人睡在404那个闹鬼的房间，他胆子可真大呀。
文文死了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还不一定呢。大家都在议论着，可我却十分担心苏可欣。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怎么可能那么冷静？这也太奇怪了，难道他也……
清晨的时候，我们的楼下便停了好几辆警车，404寝室也被暂时封锁起来。警察调查了两天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，就以自杀结了案。他们都是无神论者，对于我和阿芳的说法，他们根本就不相信，还说我们是惊吓过度产生了幻觉。我们本想是给他们看那条染了血的床单的，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学校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骚动，马上息事宁人，让我们回寝室照常生活。可是我隐隐感到事情还没有结束，裴云飞的冤魂就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们吗？果然，第二天发生的事实证实了我的预感，苏可欣失踪了。他一整天都没有来上课，我和阿芳分头去找他，可是一直到了晚上10点，还是不见他的踪影。
阿芳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，我看了看天色，说不定苏可欣已经回去了。
小安，我怕。
阿芳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
你说今天晚上那个鬼会不会又来找我们呀？
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赌一赌运气，走。我拉着阿芳朝宿舍走去。今天晚上没有月光，我们走在漆黑的树林里，四周安静的可怕，可是我老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，回头却什么也没有。我想我们是太紧张了吧，现在有任何动静都可以把我们吓得半死。还好一路上的诡异气氛虽然把我们弄得心惊胆战，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平安地走到了宿舍楼下。王阿姨怀疑地看了我们一眼，没说什么。掠过王阿姨阴冷的眼神，我们走进了宿舍楼，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，仿佛在上刑场。自从文文死后，很多住在这栋宿舍楼里的女生都搬回了家，特别是四楼。在404室左右的寝室几乎都搬空了，所以楼道里更静了，静得连我们的呼吸都听得一清二楚。404的灯黑着，苏可欣并没有回来。现在这个寝室在我看来就好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，随时都可能把我吸进去。阿芳开了灯朝窗户看去，突然他的脸变得煞白。小安，小安，你看窗户，我明明关了，可是他现在……窗户大大的开着，那样肆无忌惮，外面漆黑一片，谁也不知道窗子是什么时候打开的，可是他现在确实是开着，就在我们的眼前。难道那样的事又要重演了吗？
我觉得我很快会再次看到他，裴云飞的冤魂，他在呼唤我，他还要我们的命。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我的心情竟然平静下来。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自己还有阿芳。
阿芳，快到我身边来，我叫道。阿芳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我的衣服，我小心地探出身子，伸手去关窗，我甚至做好了被拖出窗口的准备。还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这使我又镇定了不少。我和阿芳在窗前坐下，死死地盯着窗外。我想起一本书上说过，如果有厉鬼催命， 只要一次没有成功，那他就不会找你第二次。换句话说，只要金管没出事儿，我们就平安了。我看了看表，快到午夜了，我和阿芳的手死死地握在一起。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沉住气，一定要沉住气。一声惨叫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紧接着一张惨白的脸从窗口一闪而过，与此同时是一声沉闷的声响。那是阿芳愣住了，是苏可欣，她掉下去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我们挣扎着站起来，恐惧使我们只能相互扶持才能站得稳。当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楼下，苏可欣已经死了。她跟文文一样，浑身插满了玻璃碎片，鲜血淋漓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在她白色的衬衫上四个触目惊心的红字：还我命来。阿芳当场就昏过去了，而我却感觉到我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。三天的恐怖之夜终于结束了。404寝室真的有鬼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的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。第一天晚上的异象是我故意装出来吓他们的，让裴云飞的冤魂似有似无地充斥在404。可是他们竟然不相信我的话，倒是出乎我的预料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他们谁也逃不掉。我偷了苏可欣最喜欢的项链放进文文的抽屉里，成功的使他们的矛盾激化到极点。我故意站在文文那一边，并怂恿他装鬼从四楼跳下去吓一吓苏可欣。当然我会在下面放好垫子，肯定让他平安无事。为了得到文文的信任，我在他面前示范了好几次，文文报复心切同意了。当天晚上他便开始装神弄鬼，还按照我的指示在床单上留下还我命来的字样。不过谁也不会知道，我原本的计划就是要让他死。我告诉他，因为晚上很黑，我会在垫子那里放上反光镜，你只要朝有亮光的地方跳就可以了。文文还真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他果真朝那里跳了下去。我想在他死的那一刹那，他一定知道是我骗了他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放垫子，我只放了一堆碎玻璃。接下来的就是苏可欣了。那天他并没有失踪，而是被我下了安眠药在天台上睡着了。那个天台没有人会上去，就算有人上去，我让苏可欣躺在了天台栏杆外侧的水泥地上，没有人会看到。等药效过去，他一翻身就会摔下去。我算好了时间，果然他在我和阿芳的眼前直直掉落下来，摔在了我事先准备好的玻璃上。我之所以没有杀阿芳，是因为我必须为我留一个证人，一个跟我在一起看到过鬼的证人。我为什么要杀苏可欣和文文？其实我的目标一开始就只有苏可欣一个人，可是如果只杀了他，那么警方一定会怀疑和他同一个寝室的我，所以我必须使用一个障眼法，让文文做了替死鬼。这一切只为了我的姐姐裴云飞。姐姐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我是她的妹妹，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和她的关系。我姐姐确实是在404跳楼自杀了，而她自杀的原因只有我知道。她的男友被另外一个女生引诱而背叛了她，那个女生就是苏可欣。所有的事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事发后四宿再次被封楼，而警方对于这次事也不了了之。我和阿芳坚持转校，学校同意了我们的请求。走之前我回头又看了看这栋苍旧的宿舍楼，不觉得笑了。 我想即便真的有自杀者的冤魂徘徊在404寝室，那么也和我无关。